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曾经说，自由不是我要去做什么就做什么，自由乃是我不去做什么就不做什么。当我们以为的自由是任意而行，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发，那么毁坏跟伤害也都会从身而出。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金宁要和您探索一种动物，认识它们特别之处，也看到我们对它们自由而行所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上一周我们挖掘了中型猫科动物叟猫，今天我们要来挖掘很难在日常生活中看到的猫科动物，但是它的名字里没有猫，叫做兔狲，兔子的兔，孙子的孙，加上犬部首。跟叟猫一样，独立为一个属，兔狲属。外表看起来非常的蓬松，其实它们大小跟一般家猫差不多，体重大约是 2.5 到 4.5 公斤，体长大约50到65公分，尾长大约是20到30公分。之所以被称为兔狲，并不是因为它们的外观跟兔子很像，而是因为古代游牧民族看到兔狲的时候会大喊类似兔狲的单词，意思就是站住，而呆萌的大猫兔狲还真的会停下来往回看，久而久之大家就习惯称它为兔狲了。另外，兔狲也被称为帕拉斯猫，这名字的由来就是来自于一名德国学者彼得·西蒙·帕拉斯，是他首先向世人介绍了兔狲这样的动物。兔狲，如果我们仔细看它的脸，可以发现它的耳朵偏向头部两侧，短而宽，耳尖圆钝，使得头部轮廓看起来更大更扁，额头更宽，口鼻比较短。跟一般的猫咪不一样，浑圆身形和扁平的耳朵有助于在缺乏掩护的高海拔岩石平原上埋伏突袭猎物，也有利于窄小空间不被刮伤，在抓地洞里的猎物也会很方便。兔狲的瞳孔通常是淡绿色，和人类一样是圆形的。在强光之下，兔狲的瞳孔会收缩成接近圆形的小点，与一般家猫常见的竖缝状瞳孔不同，不会像家猫因为阳光缩成一条线。我们对于兔狲的印象可能是在网上流传的一则视频，影片中的兔狲才刚睡醒一般懒洋洋地站在雪地上打呵欠，只见它的两个肉掌不停来回地踏步，就好像我们在寒冷的冬天中搓手取暖一样。影片的最后，兔狲把脚踩在尾巴上的模样似乎让它的肉掌瞬间暖和起来，加上它圆滚滚的模样让世界各地的网友看了不禁直呼好可爱。但其实兔狲是很勇猛的野生动物，攻击性强，这是因为它们生存的环境险恶。为了适应寒冷的气候，它们身上有着猫科动物中最浓密的毛， 每平方公分大约有9000根毛发，毛色多为浅红棕、棕黄或者是银灰，背部则是带有暗色的横纹，尾巴上常见6到8条的黑色环纹，尾尖毛是呈现黑色。不过整体来说，毛色是以土黄色为主。其中最明显的特征是它们的额前有许多黑点，数量并不固定。从眼角会有各一条黑色细长的条纹向脸颊边缘伸出去。另外，整体毛色也会随着季节有所差异。其中最显著的应该是冬季的时候，整体的毛色会偏灰。兔獾的腿可以说是猫科动物里最短的，而这有助于它潜伏行走。有趣的是，它在雪地上行走越久，脚掌就会越冷。所以你可能会看到影片中兔獾有一个习惯，边走边晃动脚掌，保持血液循环。但也许也正因为如此，很容易惊动猎物。加上兔獾天生看起来很凶狠的脸，所以有被称为世界上最暴躁的猫咪。不过这不代表它们的捕猎能力差，厚厚的肉掌还是有助于减少发出声响。兔獾的爪子特别短，但是它们有更大的犬齿可以撕咬猎物。那么它们是主要栖息在什么地方呢？兔獾主要栖息地是中亚大陆一带，范围非常的广。由于它们的适应力极强，所以不论是环境险恶的沙漠，又或者是高耸入云的山地，它们都能够存活下去。不过主要还是居住在海拔4000公尺的高地草原为主，主要分布在亚洲中部地带，向东到西伯利亚以及中国的黑龙江、青海、内蒙古、河北、四川、西藏、新疆等等地方。兔獾是夜行性动物，黄昏时活动比较频繁，听觉很灵敏，捕捉的猎物有啮齿类、鼠兔还有鸟类。它们的性情警觉，遇到威胁的时候大多会选择迅速躲入洞穴或者是隐蔽处，擅长伏击而不是长距离的追逐猎物。也就是说，兔獾通常会隐身在高海拔的岩壁里，透过身上的保护色还有敏锐的洞察力，悄悄地接近猎物。例如兔獾常常在啮齿类洞口附近蹲伏着不动，耐心等待猎物出洞之后快速扑击，而不是主动的四处追赶。兔獾是独居动物，领地的意识极强，和其他猫科动物一样，不论是公是母都会以尿液标记自己的领土。但它们还有一个强大的食物竞争者，那就是蛇类。因为两者的捕食对象几乎是重叠的，在如此的情况下，它们往往会大打出手。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由兔獾获胜居多。喜欢住在洞穴岩缝之中的兔獾并不擅长筑巢，所以通常会占领旱獭的废弃巢穴。听到这儿，我们对于这外表可爱却很能够适应险恶环境的兔獾有了更多的认识。它们不是速度最快的猫科动物，也不是体型最强壮的，甚至看起来有点笨拙，短短的腿，圆滚滚的身体，加上总是一脸不高兴的表情。但是我们真正认识兔獾，就会发现它身上每一个特征都是被精心设计的。兔獾生活的地方不是舒服温暖的森林，而是高海拔、寒冷又缺乏遮蔽物的岩石地以及草原。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如果没有足够保暖的毛皮，它们根本无法活下去。如果耳朵像一般猫科动物那样竖得高高的，埋伏时就很容易暴露。如果腿太长，在岩缝跟洞穴里行动会不方便。甚至那张看起来扁扁不太高兴的脸，也许也是帮助它们减少寒风直接灌入口鼻。也就是说，我们以为兔獾奇怪或者是呆萌的外表举动都是它们能够存活的重要原因。这也让精灵不禁想到，不只是看动物，我们看人往往也会以外在来评论。很多时候我们会羡慕别人，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厉害，甚至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有人觉得自己太安静太敏感，有人觉得自己反应慢不擅长表达，也有人总觉得自己跟别人格格不入。 但是我们看兔狲，它不需要像猎豹那样奔跑，因为它被设计成伏击型的猎手。它不需要像狮子那样群体合作，因为它生存的方式本来就是独行。它能够在别的动物难以生存的高原之地活下来，不是因为它善于模仿，而是因为它忠于自己被创造的样子。当然，这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去跟人互动，我们就不需要去学习，我们就不需要有效法的对象。今天想要和您分享的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有他的心意，对动物如此，对我们人类也是如此。也许你还不太明白，为什么自己有某些特质，经历某些环境，甚至遇到了某一些困难。但那最终的答案，只要你回到上帝面前，了解神对你我的心意，就能够明白，我是从哪来的，我要往何处去。让今天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约书亚乐团专辑同名诗歌《盼望引力》。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雪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专辑同名诗歌《盼望引力》。今天在栏目里和您一同挖掘的动物是兔狲。兔狲以它憨态可掬的外形、蓬松的毛发还有凶猛的习性反差，产生出不少网红表情包而爆红互联网，有行走的表情包、世上最蓬松的猫咪之称。每年春初，兔狲就会进入交配期，母兔狲发情的时间很短，只有短短的26到42个小时，孕期大约是70天，通常会生下2到6只的小兔狲。但是由于兔狲生存的环境大多是高海拔的高原，这种地方气候寒冷异常，使得兔狲宝宝的死亡率极高。也因为如此，兔狲才会有如此高的产量，弥补极高的致死率。兔狲宝宝出生之后就只能够在巢穴中生活，直到4个月大学习狩猎，6个月成年之后就会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兔狲虽然整体分布范围广大，但是局部族群密度偏低，而且对于栖息地环境的条件要求比较高，所以在不少地区仍旧是属于相对稀少的野生猫科动物。生活在高原地带的兔狲，它们的存在使得游牧民族非常喜爱，因为它们会猎捕鼠兔，鼠兔是一种以植被为主食的鼠类，这种动物被游牧民族视为眼中钉，因为它们会吃掉大量的牧草，让游牧民族大伤脑筋，而猎捕鼠兔的兔狲就成了游牧民族的好帮手。多年来，游牧民族跟兔狲和平共处，但是随着时代变迁，人们开始使用农药等等化学毒药，防止鼠兔侵害牧草，却也间接害死不少兔狲。因着科技的进步，人们走进了兔狲的世界，看上了它们毛茸茸的毛皮，这种毛皮质地好，保暖性极佳，于是开始有大量的猎人猎杀兔狲，获取它们的毛皮。在毒害跟捕杀的情况下，兔狲目前虽然不至于到濒危动物，但数量急剧锐减，越来越难以找到了。2025年，世界自然基金会印度分会宣布，他们在印度东喜马拉雅山区首次拍下了珍稀猫科动物活动的踪迹，其中一张照片就是拍到了兔狲，这是透过相机陷阱，地点位在海拔4992公尺的山区印度阿鲁纳恰尔邦的雪地里。这项发现不仅扩展了兔狲已知的栖息地范围，更创下了这个物种活动的新纪录。世界自然基金会印度喜马拉雅计划科学以及保育负责人里希·库马尔·夏尔玛他说，在将近5000公尺的海拔地发现了兔狲，提醒我们对于喜马拉雅高山生态仍旧是所知甚少。除了兔狲，在长达8个月的调查中，透过散布超过2000平方公里山区的136个相机陷阱，还记录到了猎豹、云豹、云猫、东方灰凌霄等等多种的野生动物，甚至还拍摄到一只雪豹跟猎豹先后在同一块石堆上做标记的珍贵画面，让人们对于喜马拉雅山区的生态有了更进一步的推展和发现。也许正是因为喜马拉雅山险峻的地形、极端的环境，人类难以轻松抵达，无形中也保护了这些珍贵的动物们。如今大多数的国家都禁止猎捕兔狲，但正如前面所言，栖息地的破坏导致鼠兔的数量下滑，兔狲的食物也越来越减少。至于兔狲常常霸占的旱獭巢穴，随着旱獭的减少也影响兔狲的繁殖量。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加致命的原因，全球暖化。在这么一个温度逐渐升高的世界，兔狲厚重的毛皮反而成了负担。而且兔狲是最难人工圈养的猫科动物之一，人工饲养成活率偏低，在全球动物园的总数量大概不会超过100多只。其中 青海西宁野生动物园曾经救援出雌性兔孙孙尚香，以及中国第一只雄性圈养的兔孙孙思邈。他们两只兔孙还生下了一只小兔孙孙大娘，这算是少见的例子。2015年出生的孙思邈当年是被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从西宁市一户市民家中救护出来，人工养育长大之后一直生活在西宁野生动物园。2021年，孙思邈跟2019年救护的雌性兔孙孙尚香生下一女，名字叫做孙大娘，成为中国第一只人工复育成功的兔孙。可惜的是，唯一一只公兔孙孙思邈在2002年的10月10日进食的时候因为被肌肉梗住喉咙窒息死亡，终年7岁半。中国第一只人工复育成功的兔孙孙大娘也在2024年3岁的时候因为生病而死亡。挖掘到这儿，这让精灵有股难以言喻的感受。一方面，我们看到兔孙真的很可爱，甚至成了网络上的明星动物。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这些年来人类对兔孙的伤害其实远比他们带给人类的欢乐还要多。原本兔孙帮助人们控制鼠兔的数量，而人们也尊重它们的存在。可是当人类开始追求更加快速、方便、更有效率的方法，化学毒药出现了，大量猎捕也出现了，栖息地逐渐被破坏。很多时候，人类以为是在解决问题，却没有发现，同时制造了新的问题。为了保护牧草，我们毒杀鼠兔，但是鼠兔少了，兔孙也失去了食物。为了得到保暖的毛皮，我们大量猎杀兔孙，等到兔孙逐渐消失了，人类才开始急忙保育。但是即便如此，兔孙的复育却仍然困难重重。它们不像某些动物一样容易适应人类环境，人工圈养存活率很低，即便成功繁殖，仍然可能因为疾病、人为的疏失失去生命。像孙思邈跟孙大娘的故事就让许多人非常的不舍。我们以为只要科技进步，人类只要够聪明，就一定能够掌控自然，修复一切。但是兔孙的故事却提醒我们，人类其实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全能。我们破坏一个生态只需要几年的时间，但要恢复它可能需要几十年，甚至没有办法完全复原。不只是自然界如此，人也是如此。人类很擅长使用东西，却不一定懂得珍惜。当利益出现，人常常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为了得到更多利益，我们可能会牺牲环境；为了自己方便，我们可能会忽略所带来的负面后果。甚至人与人的关系里，也可能因着自私、愤怒、贪婪彼此伤害。就算意识到问题想要补救，但靠自己的能力实在有限。如果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又要如何面对他人的问题呢？圣经里提到，人离开神之后，罪不只是影响人的内心，也影响了整个世界。原本美好的创造开始出现了破坏、死亡跟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兔孙面临的危机，而是整个世界都在发出一种讯号，这个世界出了问题。是的，我们可以建立保护区，设立法律，推动保育，这些都是可行的。但是人类最大的问题不只是制度，而是内心。如果人的贪婪、自我中心跟欲望没有改变，那么即便解决了一些问题，也会制造另外一个问题。怎么办呢？只有一个方法，借着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更新我们的灵，改变我们的心，有正确的眼光看待生命。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万国祷告殿所唱的《千言万语》。
宝血带来生命，是谎言的顽疾，黑暗中我听见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遮盖。